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个人很喜欢读传记，我相信许多爱读书的朋友也一样啊。传记是一个人真实生命的展现，而后世如何来评价？有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原来这些人他在过去我们只是了解非常的片面，原来有那么多的体制是透过当时这些人默默的奋斗对抗许多势力之后才能够制定下来的。那当然呢，现在有许多传记，我们也需要去筛选啊。可能有一些人呢，他希望有别人来为他写出丰功伟业，但是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传记却不是此类的，他总是去收集非常多的资料，把过去这一些或许不是为人所那么认识的科学家，或是这一位非常著名的护理人员南丁格尔，把他们一生的故事很多的细节可以让我们明白，以至于我们会豁然开朗，原来现在的一些护理制度是跟南丁格尔当时他所去努力争取有关系的。我们不仅会看见他在护理方面的成就，并且他也改善了军人在军中的生活。今天我们会继续看到第九章医院外的天空，以及进到第十章优秀护士的特质。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这本书来到尾声了，好，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篇主题是遇见神的降临，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四节和第六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三章四以及六节，一起来读这本每日经历神。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四节以及第六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遇见神的降临，如果想拥有神大能的同在，我们一定要预备自己。施洗约翰是神所差的信使，帮助人们接受人类救主。约翰坚定地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当耶稣来到时，那些听到约翰的信息预备好自己生命的人认出耶稣，并且去跟随耶稣。这对门徒来说是特别真实的，因为他们的心已经被神预备好了。人必须要在神出现之前预备好，神对人心预备的指示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悔改。这包括人的心灵、意志和行为的改变，转向神。他是主，我们的生命一定要预备好接纳他为我们的主。有些人显然尚未预备好跟随耶稣，而错失了机会。在耶稣时代，大部分的宗教领袖并没有预备好面对他的降临， 他们知道弥赛亚要来，甚至知道他要降生于何处。然而当他们听到救主已经降临，却没有加入他，他们更喜欢自己的宗教仪式。如果你尚未准备好，也会错失经历耶稣的机会。可能经常参加宗教活动，但是仍然错过神。尽管其他人在敬拜中遇见神，你可能不会为之所动。当其他人得到神的光照时，你的体验可能是一片寂静。宗教活动永远不能代替一颗在神面前纯洁的心。纯洁是由悔改而来。当我们像诗人一样的祷告，求神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自己是否有任何恶行需要悔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鉴察我的内心，光照我，使我不断地悔改更新，让我在你里面有一颗纯洁的心，真实地遇见你，与你同行。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上，如同星在天上，如同星在天上。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我们上一回看到南丁格尔大胆的建议，士兵不是只酗酒，而是能够被教育，而且在军中也可以有银行的设立或是康乐队等等哦，他可以除掉军中这些陋习而建立健康的制度吗？我们继续来看这本书的第九章《医院外的天空》下半段，以及进到第十章《优秀护士的特质》第一个部分。1855年6月，南丁格尔成立军医院阅览室，并且采用开放式借书。他要求书籍必须富有教育性，又要有趣。法国大厨索耶带来的侦探小说最受欢迎。有一位将领说，什么采开放式借书，士兵不把书偷走才怪呢。但是没有人偷书。南丁格尔发现许多士兵不识字，他找出军中曾当过老师的，成立识字班。半年的识字班后，扩大成为四所学校。6月底，南丁格尔成立军中银行，鼓励士兵储蓄。以前的士兵不储蓄，他们不相信军饷局，认为那是个骗人的地方。陆军当局警告南丁格尔，这违反军队现有的制度，军中已经有储蓄管理单位，士兵根本没有存钱习惯。南丁格尔没有回答，他太忙了。半年内，军中银行存入17000英镑。南丁格尔把存款加上利息送回给士兵后方的家人，士兵买酒的钱省下来了。9月初，南丁格尔成立军队康乐室、印克曼咖啡屋，提供娱乐设备。3个月内，各部队都成立咖啡屋支部，成立陆军室内交响乐团、鼓乐队、男生圣歌班、话剧班，定期在军中教堂表演，场场爆满。不久又组军中足球队，在室外比赛对抗。这些后来都成为世界各国军队所仿效的楷模。到1855年12月，南丁格尔对军队的改革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克里米亚战区的酒店沙龙不是关门就是搬走，士兵醉酒不再被视为敢拼的标记，而是一种有损人格甚至有损部队形象的事情。各部队自组纠察队，阻止酗酒的士兵与贩酒商人在战区走动。这种纠察队形成日后的宪兵部队。1855年，克里米亚的冬天仍如往昔般寒冷。有个士兵在家书上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温暖的冬天。南丁格尔接待每个士兵都像基督徒，我们变成了一支基督精兵。护理所照顾的不只是医院里的病人，也包括社会上容易治病的无知、堕落的看法与制度。如果没有改革后者，护士的工作就好像救生员，一直忙着去救溺水者，而没有想到为什么这些人会不断地掉到河中。因此护理的工作也应该包括告诉人如何预防掉入河中。南丁格尔后来在《护理摘要》这本书中写道， 许多人看到儿童的死亡率高，就认为要成立儿童医院，孕妇的死亡率高，就要成立妇幼医院。成立这些医院是很好的，但解决问题的关键却不在医院里，而是父母该如何知道在居家环境里维持自己与孩子的身体健康。如果没有这些居家卫生知识，再多的医院也解决不了问题。孩子需要的不是医院里的白床单，而是家里的白床单。1968年，美国华盛顿州州立公共教育的学者豪斯沃斯在《床边基础护理》这本书中就大力赞赏南丁格尔的护理观。他写道，这是南丁格尔的远见，护理不是只被动的去照顾病人，而是主动的去思索所有人的康健之道。面对不断骤变的时代，护理工作要成为一种更高的专业，并跳脱一般人认为护理不过是医院里一种廉价服务业的观念，就必须回归起初南丁格尔的护理精神。这会使护理人员的责任更加重，但也会使护理人员的管理层次大大的提高。没有一件伟大的事是单靠一个人的力量去完成的。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的工作也是依靠他周围一批优秀护士的帮助。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役后写道，与每一位护士的相处都是我生命中一份珍贵的回忆。要证明女性护理人员的价值，无法靠一个人的力量完成，而是靠团队的力量。每一位护士都有其一份贡献。参加克里米亚战役的护士有200多名，其中有5位护士是南丁格尔特别赞赏的。这5位护士代表5种不同护理人员的特质。第一种特质是淑女风范。第一个优秀护士是来自于圣汤马斯医院的罗伯特女士，她是南丁格尔护士团中的督导长。南丁格尔特别赞赏她的淑女风范，以致后来南丁格尔护士学校就是设在圣汤马斯医院内。淑女风范是南丁格尔心目中的护士气质。南丁格尔写道，每一位护士都必须是一个靠得住的人，是可被信赖的，那是生命成熟的气质，不会传播谣言，不会搬弄是非，除非是有权知道病情的人，他不会随意泄露病人的病情，绝对的冷静与诚实，具有敬虔的信仰，尊重他的工作是上帝的呼召，因为上帝把人最宝贵的生命放在他们手中。第二种特质是机警与精确的观察力。第二个优秀护士是来自圣约翰医院的芝雷科女士，南丁格尔夸奖她细心与机警的能力，这样的护士是医院里的精金，其贵重无法衡量。芝雷科女士是护士的好榜样。南丁格尔后来写道，护理教育的目的之一是在使人更机警与精确。一个护理人员应该不断地训练自己精确观察的能力，否则他读再多书，有再多的爱心也没有用。一个护士要学习看一眼就知道一盘食物有多重，一杯水有多少 CC， 立刻心算就知道病人吃了多少，喝了多少。全世界最笨的问题就是一个护士问病人，你今天有没有好一点呢？这是一个外行人问的问题。一个经过护理训练的人要的是事实，不是意见。病人所能给的不过是含糊松散的讯息，护士所要的是专业的观察，什么样的征兆是病情有改善或病情正在恶化，哪些症状是重要的，哪些症状是不重要的，哪些必须重视，哪些可以忽视。护士的脑中常在思索，我怎么知道他的病况呢？我不在他身边时，病况会有什么变化？有经验的护理人员一看到病人，就会先请他把手脚伸出来进行检查。他所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要矫正病人错误的主观。为什么病人很难提供真实的病情呢？因为病人会在症状之外加上幻想，所以完全由病人的叙述做诊断是相当危险的。任何的法官都知道， 每一个证人都无法说出全部的实情，只能说出部分真情。因此，法官判案必须依靠证人、检察官、警察、法医等多方面的叙述，进行交叉判断，才能凸显一点实情。护士就需要像法官一般的机警，护士不要问病人，你昨天睡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怎么定义呢？有人认为一天不睡十个小时就不好，有人认为一夜半睡半醒也是好的，倒不如问病人，你昨天几点睡啊？你昨晚什么时候没有听到外面的车声？护士不要问病人，你的胃口好不好？有些人的胃口天生容易受试探，看到什么都好吃，有些人是自夸什么东西都能吃。在医学上，什么都能吃的人，对他的身体是一件不幸的事。医院必须提供病人能消化的食物，与他的胃口关系不大。如果病人抱怨东西吃不下，护士的脑中就要想，东西吃不下可能的原因：一、煮的方法不对；二、煮的食物不对；三、吃的时间不对；四、病人的胃口不好。就算是胃口不好，护士也要分辨是病人的身体太虚弱，或是个性太害羞，或食量太小。病人的年纪越小，越依赖护士的这种精确与机警的观察力。这种观察力是可以培养的，可以迅速地走过一条百货街，把看到的东西写在纸上，再回头一一核对所记的正确与否。但是一个人如果不肯养成这种精细观察的习惯，无论他对护士工作有多么期待，我也会劝他放弃这一行。第三种优秀护士的特质是服务别人的心智。第三个优秀护士是伯曼德西修女。在克里米亚战区，修女的任劳任怨、默默无声的做事是南丁格尔铭记在心的。南丁格尔知道护理的主要工作是在照顾病人，但是病人是社会上最不具生产价值的人，所以照顾病人绝对不会获得高的薪水，而且照顾的果效不容易量化，不像医生与药品效果显著，所以一般人不会把病人康复的功劳归给护士。因此，护士的使命感是建立在服务别人的心智上，护士工作的荣誉感是建立在上帝的喜悦上。如果失去了这两个关键点，就会失去护理工作的意义。1860年，南丁格尔在《护理摘要》这本书就写道，护士不是医院的下女，不是用来刷地洗尿桶的，医院应该雇用清洁工来做这些事。但是一位护士必须先考虑到病人的需要，再考虑到自己的权益。我看过优秀的修女跪在地上洗刷地板，因为她先想到的是这样的地方不适合她的病人进来。如果一直要等到有清洁工或打杂女佣来扫，受到亏损的便是病人，护士没有尽到她的权责。假使一个护士拒绝为病人服务的原因是这不是我该负责的，那我会很清楚地告诉她，护士不是你的职业。护理的工作需要为别人考虑周详，有人会想这些事情太微不足道了，或未免言过其实了，或总有别人去做的。其实你怎么想我怎么想都不重要，上帝怎么想才重要。当我们经常思想上帝的法则，他就会教导我们。上帝给我们立下许多法则，例如医院的疾病感染与空气滞留具有密切的关系。一般人只会责怪上帝为什么使他感染疾病，而不去思索自己在许多事情上做了不恰当的抉择。有些人只会等待神迹，而逃避自己该负的责任。护理是合乎上帝的法则，一种有智慧的管理病人之道。很多事情的结果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认识法则，依据法则去做，一定会有美好的果效。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我愿为你去。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
从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九章医院外的天空，也进到第十章优秀护士的特质。护理人员是很不容易的工作，是很神圣的工作，他们直接接触身体软弱的人，而如果我们生病了需要接受护理人员的照顾，是否我们也记得常常跟他们说一声谢谢你呢？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